저희가 물속에 밤새 우선 노스카고는 담배 어데이 외쳐나 flipping much Fridays pancakes blush at us tonight。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今天这一期按道理来说应该会是我们国庆回来的第一期节目，如果不是的话，那说明可能有些事发生了，但是不重要。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想要聊聊文化体力，如何培养或者散养文化体力。文化体力是什么？之前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都稍微有点印象啊。首先它不是我们发明的，粗略的说就是平时去吸收一些有营养、有深度、有艺术的文艺作品的精力和意愿。那么我们显然不算多啊，但是感觉在这方面可能也是有一些心得和感悟可以分享，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按照传统艺能来先给自己的文化体力打打分吧，零到十分的一个区间。我今年应该都是一个四分左右的状态，就颇低颇低，因为我今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完过一本有难度的书了，然后我今年一直在看的都是一些什么，我不能说很水，
你要点名了吗？
对，什么类似于我可能错了的那种有点鸡汤的书，此处没有任何的贬义。
提问，攀登尼采算吗？
攀登尼采它本质上也不是，就是我要是有文化体力我就去读尼采本尼采了，我就不读那个攀登尼采，所以攀登尼采本质上也是某种鸡汤文吧，所以我今年都在读这种书，什么正经小说也没有读完过，然后那种真正的社科的什么经典著作什么也没有读完过，然后我感觉我今年应该也不会再有体力去读那些书了。
我觉得咱就是如果哄抬到这种高度的话那我真的是，我刚才很多答案可能都要收回来。我就想说，因为我们每次打分都是零到十分，下回就可不可以是那种一百分起步，就一百到五百，一百到一千这样子。
你可以带小数点，
就看喜人的时候他们投票，就是每个观众有一百票嘛，这样子加起来我觉得很爽。
对，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啊，那就是拿了95票那又怎样，
听上去像9500一样
显得人多势众一点，
就是，一开始就通胀成韩元，然后再通胀成什么，
通胀成日元之类的。
没错，我看到这个文化体力的时候，我想说想给自己打零分，就是情绪分是零分，因为感觉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意义上，就像刚刚那个来说的，看一本有难度的书。其实攀登尼采就是我上个月打开，哎，不是上个月，我可能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打开的一本书，然后我到现在都没看完，但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它是需要使用我的那个意志力去看的一本书了。我觉得他已经不太算是在我这里的一个鸡汤文了，但是我想到其实我也还一直在干活，然后在做一些有的没的事儿，那我还是会给自己打一个精神鼓励分，那就5分吧。严格说来不算是特别特别的文化体力，但是有一定体力，然后那些体力用来干嘛了呢，一会儿再说。
我给自己2分鼓励分吧就首先的确是没有什么体力，工作消耗了太多体力。我今年对于这个比较严肃比较有难度的书的态度，就是我上一个项目和有台主播婉莹一起出差，他在跟我一起出差的路上绘声绘色的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叫做《台湾400年》，徐卓云写的，他说特别的好看呀，一路上就在给我讲这个书如何的生动，如何的好看，如何的让他受益匪浅，我就去下载了这本书。对，他在微信读书上面有，我现在对他的进度停留在序言，我把序言看完了我最近因为疯狂在出差，其实是有很多那种飞机上的长段时间可以用来看书的，我也看了书但是没有看下去，我看完了他的序言之后跳出来换了一本书。我最近看完了《鱼不存在》，就是是正经书了，但是是那种很容易读完的正经书。
原来它真的是一本书啊，
它真的是一本书，就是它讲的其实是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的故事。这个校长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分类学家，他这一辈子干的最青史留名的事情就是他找到并且命名了分类了很多很多很多种的鱼。这个作者一开始是以一种非常积极赞扬崇拜的角度去讲了他的生平， 但是后来呢，他人到中年之后有点过于沉迷自己的秩序，他作为一个分类学家，有相信这个物种的分类是会按照美德高低等以及就是一种非常宗教的方式来执行他的分类学，就是相信一个物种如果没有美德的话，它就会退化，会退化为更加低等的物种。他到最后延伸到了优生学，就是他认为比较低等的人类应该接受绝育。
说得好啊。
然后这个美国的优生学还影响了一个人叫做希特勒，这个大哥最后也有滑向一些比较可怕的层面吧。最后其实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世界它就是混乱而混沌的，你一旦执着于找到一些秩序，就会陷入自己的执念，你就要接受和这种混沌共处。人类你在这个不由你创造的世界里面徒劳的寻找秩序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是你找到的秩序很有可能不堪一击。
真精彩啊。
那布里呢？
对，我给自己打一个及格的六分。
在座的各位也真是很谦虚，
这个非常客观。嗯，因为刚才大家说到那种要啃很有难度的书的话，我只有工作会给我这样的动力去啃一本这样的书，我就把这个线当做一个及格线，就是我看一本难读的书，然后产出一篇及格的文章，就是六分六分。
我好想背一个小的时候那个顺口溜，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是什么？
一分两分我经常得。三分四分我阿弥陀佛，后面我就忘了，但是感觉非常符合如今的现状。
yeah. 我可能往年吧还会稍微有一点点 push 自己去多读读书，但是今年我猜可能六七月开始我就已经放弃了让自己去读一些难一点的稍微有分量一点的书，三四月份到现在为止就一直在读一些非常简单的书，读完一本很简单的再读下一本很简单的，然后再挑一本非常简单又薄又简单的书来看。今年完全没有体力，一个是可能好像今年确实图书行业没有出现那种比较现象级的，就是所有人都在看然后你觉得你也得看看的那种书好像没有，然后出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书。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这种简单的书卖得好，因为大家文化体力都低，
这是一个循环来的。
对，而且我觉得文化体力是咱这种文化体力比较低的人才会发明出来的词汇，文化体力高的人他如痴如醉，他嫌时间不够用，
而且人家的时间以五年为单位。
对，
就是看自己还能写出多少本厉害的书来。
像窦文涛，窦文涛说自己现在每天如饥似渴，想看的东西太多。我心想我好像没有这种程度的如饥似渴，没有太多的知识想要入脑。
但是往好处想，你还在不断的看那些很简单的书，一本接一本，已经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表现了。
可能是吧，因为我觉得看那种非常简单的书对我来说它就跟看一个两三小时的电影需要付出的那个精神体力和那个决心是差不多的。认真读读这个书，然后读完之后还觉得很有收获的，应该就已经是李子书的流俗地了。
哦，
就是，
那这么说来的话我可能也是。
对，就是看开头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有点难，就这么逼迫自己了几次之后，然后终于顺利的进入这本书，读完了之后真的觉得很有收获，并且是很好的一个书，而很庆幸自己当初努力读了这本书。
我觉得可以分一下，就是如果把那个文化体力分成通俗文化体力和网络文化体力，以及那叫什么深奥的类型的文化体力的话，那我应该在网文这方面还是可以的，还是有一定体力。我意识到这个是我那天看一个帖子，应该是贴主他在看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书，有一点恐怖和悬疑的这样的一个连载小说，他说他看了400章了。然后我就想说哇塞，400章这在网文里也算一段佳话，在网文我都已经很难看到400章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一般我看网文它如果一共有200多章300多章，这个我觉得勉强可以接受。然后但是它再长了的话我就看不下去。我上一本看过非常认真的看过的很长的网文小说就是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那本书是真的挺长的，好几百章的。然后认真看完之后非常有收获，但是至于通俗的话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就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看过很多这些小说吧。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在你体力巅峰的时候你才会去看很多的名著，但是你就越来越进入这个社会职场之后你这方面的好奇和你的那个耐力 就是会下降的。
嗯，没错。
突然觉得好悲伤啊，现在看网文这种成瘾性的东西都需要体力，要不然成不起来瘾。
那你们最近可能啃过比较难的东西是什么内容？各种各样的都行，都可以算是比较长、比较难、比较厚的内容有什么东西？不好意思的说，我前阵子完整看完了一期《圆桌派》，我觉得也挺难的，
很长的。
没错，我近期刚刚看完窦文涛上鲁豫的那个，
哦，我也是，
那个更长，
他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我把它看完之后，我也很有成就感。
哎，但是你们是
一次性看完
、哦，还是分几次的？
我应该分了两次看完嘛。
啊，嗯哦，我也是，后面那个剩的比较长的时间就是一气呵成了。所以你刚刚说到窦文涛，他现在会如饥似渴看很多书嘛？我本来在这题答的是我确诊为窦文涛，那，嗯，现在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确诊为窦文涛。我本来写他的本意是因为他和鲁豫在这三个多小时的对谈里，比较后面的有一部分是窦文涛说自己很适合当遗产继承人，嗯，他是非常认真在讲这件事情。然后鲁豫就暗示他说：“那你对我好一点。”然后窦文涛就那个惊喜的表情啊，他就忘了原来还有这种思路。
鲁豫说自己可以晚年收养窦文涛。
对，然后窦文涛说我要锻炼身体，然后成为
活得比鲁豫长是吗？
对，遗产继承人。
但那期节目我印象最深的一块是窦文涛说自己对于工作上面是有一些强迫症的，他会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就会把这件事想象的很难，
嗯，
然后就觉得很难开启。他说他现在已经对自己进行了治疗，就是说他最近开始拍一些短视频，就是说反正这个事儿也不是我欠观众的，我干好就干，干烂也没事儿，就干挺烂的。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弹幕说涛哥这个是抑郁转双向了。我真崩溃了，
赛博确诊
抑郁转双向，太地狱了吧。
真的有点
那个，那你们都是鲁豫跟窦文涛的，
啊，那我不是，我更文化体力一点是留人第五季，
哦，
因为这个英剧对于我来说吧，就是在他第一季播的时候，我是属于需要深呼好几口气才可以打开他的类型，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非常需要我全神贯注在这个剧里面，我一旦走神的话，我再回来我可能整个人我就迷失在里面。看完之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好看，就类似于这种的文化体力我是愿意支付的。
天哪，你刚才用支付这个词让我觉得我们好凄凉，在支付一些文化体力，我们现在文化好像已经到达了这种程度。
我最近在看杜拉斯谈电影，因为最近真的是爱上了这个女的，就是发现她除了作家之外，她拍电影也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就是她发展出来了自己的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电影，就比如说你要拍一个地方，你可以不去那个地方拍，然后用其他的方式给它拍出来，以及就是你怎么样在一个电影里面仍然保留文学的一些品质，就觉得超厉害的。
最近听播客到了一个倦怠期，
开始学习了。
对，因为到了倦怠期，但是呢又有很多戴着耳机的时候希望听到点声音，所以我就打开了看理想，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听新节目了。
哎，你们听过最长的播客是多长左右？单集最长
三个小时，
差不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有点难，
也是分成好多次把它听完。
我可能也是三个多小时吧，最长的那个是我听谢梦瑶采访刘洋，现在什么都不记得。
你记得谢梦瑶和刘洋，
然后另外一个第二长的是我听了商业记者叫魏诗杰，他采访饮食的那个 CEO 的，嗯，单集两个半小时还是多少，那个我也完整听完了。我就是抱着一种我要听听九零后成功人士在想什么的心情点开了那一期节目，然后再听他的各种创业的一些思考啊什么的，再到后面看到新闻说饮食上市了还是什么的，
嗯，
就突然感觉有一种亲切感，仅仅是因为我听过那两个，
我可听他聊了三个小时天儿啊，
对，就有一种亲切感，也是莫名其妙呢。这是我听过最长的两期播客，
已经是精神股东了。
免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说说文化膨化食品呗，有什么东西呢？其实也就是垃圾剧垃圾书什么的。有什么最近
膨化食品跟垃圾食品的分类在哪，界限在哪？
没有
好听一点就是膨化，
对对对，
难听
一点
就
是垃圾，
就一般我把它称之为膨化食品的，我妈会说它是垃圾食品。 最近啊，
嗯，
哦，我前两天下载了番茄小说，本来是没打算下载的，因为内存也有限，我就打开了一个网文，叫做游戏入侵还是什么的，我看了两章之后我就没看下去了。
你就相当于吃垃圾食片也吃的不太好。
其实有时候也会这样，就你开了一包薯片
发现不好吃，
你吃了三口之后你就觉得有点饱了，就不想再吃了。
是，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说它不好看啊，因为它确实写的算是挺长的，然后那个情节算比较曲折起伏，但是我确实是就是它那个概念它已经介绍的算是比较仔细而耐心的了，可是我看着看着我就晕了。
是晕晕什么晕书
晕概念
晕概念，
就有时候你看太多这种末世类的文的时候，因为它每一个文都有自己的世界观，然后你进入它的世界观就相当于你要从头学起，从头学起的过程当中你就很容易没有那个体力了，你就换另外一个。
我最近在看《盛世天下》的游戏实况，《盛世天下》是一个影视类游戏，就是我从一个比较好听一点的方式来解释它，就是之前那个《黑镜》不是做过有一集是你看着看着你可以选择分支剧情的那种
互动游戏，
互动影视，这个是
真人影视，
相当于一种东西，但是把它做成了游戏。
嗯，
然后它是把橙光游戏的那些过剧情和例会的部分全都拍成了网剧。
嗯，
同时你可以就是一段剧情之后你选你的剧情支线，类似于这种，它是以武则天的故事为雏形，从武则天入宫开始做的这么一个游戏，但是它中间当然有非常多橙光的部分，就是非常膨化的部分。我就是不仅自己玩了之后，还开始看各种 UP 主的实况。你说看鲁豫杜文涛的那个三个小时觉得挺长的，但是那实况一看三小时也不觉得长。我还看了好几个 UP 主，相当于对同一个游戏的实况。就里面有很多
分支不一样是吗？
对，
我可以证明，因为吴师傅安利给我了一个 UP 主，
那玩意儿非常的浪费时间，但我看的挺开心的。
这个膨化食品还蛮高级的，
有点门槛的。
我是这周的话，但是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就我就看了《弥留之国的爱丽丝》第三季，它只有六集。我当时它出的时候，我就想使什么味道，我高低尝一尝咸淡，因为我就是一个大逃杀剧的爱好者，然后基本上我就没有看过收尾收的好的大逃杀，所以我已经接受了所有的大逃杀，它都是走向一坨答辩的过程。布里有吗？
我的那个东西，它其实文化含量是零哎，就是我在看一个 B 站的 UP 主，然后他们家养了一只奶牛猫，现在不是有句话不是要看动物表演，是动物非要表演，他就是像做综艺的思路一样给他提供了很多的综艺条件，比如说就是他放了一个盆子，那个猫就喜欢坐到盆子里，然后他就用那个盆子去把它当保龄球的那个球去打保龄球之类的，有很多系列，听起来好像有点无聊吧。
没有啊，挺好。膨化食品还有分无不无聊的。
对啊，难道看游戏实况有任何的文化成分吗？
就是原味和烧烤味的区别。
那你们想过文化体力它为何会如此之低下和难以把它重新调高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逐渐认清自己的本质并且放过自己的过程。之前是确实感觉那些很厉害的文学作品或者是社科类的读物，它之所以那么厉害是一定有理由的，你也会很想要去找来看。我记得我当时初中的时候就是为了逃避写作业，我会看大仲马的书，然后就是把它藏在自己，但现在想想有什么必要藏的，如果我爸妈他们发现之后应该会很快乐。对啊，
是个优秀读物这种东西。
是啊，但那个时候就是把它藏起来，然后偷偷摸摸看，还非常认真的在看那些东西。而且我最近还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是当考古学家，因为我很爱那些消失的文明，像什么古埃及之类的，然后就买了很多。
我以为你要说爱看盗墓空间。
盗墓笔记、
哦、
那个时候
说错，盗墓笔记。
盗墓
空间好顺口，盗墓笔记，爱看盗墓笔记。
因为那个时候有文化体力嘛，那咱肯定是看正经读物啊、不是说盗墓笔记是不正经、
他正经吗？
相比之下了，
相比之下
虽然人家现在也是名著了，但是就是相比之下、
对，相比之下，然后就去看那些非常正经的一些什么 研究类的书，就是想着我以后一定要进到那个金字塔里面，然后去看到埃及法老的尸体，哎，就是看到他样子。
完了，我刚以为你说你要进入到学术的金字塔，然后研究，原来
是
真
的
金
字塔，
真的真的金字塔 ，literally 的金字塔，
也一样也一样。
那我就是想要去当这个考古学家，我就是喜欢挖别人的墓。那个时候确实对于所有消失的文明都有着非常强的好奇心，结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应该是从人的那个心智开始慢慢的成熟起来，然后一点一点有了自我的形状，那这个分岔路就开始有了。我从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少再去看那些书了，就不管是历史啊还是什么。然后我上班之后这几年，我就完全几乎已经想象不起来自己曾经是一个想当考古学家的人，然后曾经对于历史那么好奇。我觉得可能就是属于一个你发现自己到底是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然后了解什么能够同时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满足的话，那你就会在这条路上狂奔而去。然后对于那些很好然后也很有分量的东西，就是会酌情处理。
我有一个好奇，大家感觉自己的文化体力最好的时候是都是初高中的时候吗？
大学。
大学
我认为这表情
认真思索好难讲啊，
就是还能很认真并且快乐的看一些名著或者很大部头的书。
我这个是真的是初中，就是你这里面不是有写一个题说
是，
嗯，
这
是
他问的那个题
啊，对，就是你看过读过最长最后的内容是什么。我就是
初中
悲惨世界，嗯，初一的时候读《悲惨世界》，上中下，而且是那种未删减的，所以就真的非常厚，每一本。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非常虔诚在读，所以我现在我记所有名著里面，我印象最深的人就是冉阿让。
但那时候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去读的呢？
哎，那个时候，哎，现在想想真的是蛮邪门的，就因为有一个书店离我们家很近，所以晚上散步的时候经常去到那个书店。然后那个书店有一部分它就是全都是名著，那会儿还有一个稍微薄一点的系列叫什么八角图书嘛。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把这块所有的名著都看完，所以我就开始看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过这样的
、
嗯，然后大学其实是有目的的再去学习了，嗯，虽然也是好奇，但是像初中那样我要把这些名著打卡完的想法是再也没有过，
再也没有过，
嗯，
我感觉我也是，就初中的时候是因为的确没东西看，
嗯，
觉得这些书虽然它不好读，但它至少是课外书，它比课本好看，一切和学习无关的东西我都会高高兴兴看。我也是那个时候高高兴兴的看完了《悲惨世界》，那时候看完了《悲惨世界》，它就是从我的脑子里面流过，没有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我对《悲惨世界》形成比较有体系的认知的时候是在我搞了音乐剧之后，搞了音乐剧看了那个La Miserable， 就是他的那个音乐剧版，进入了 AO3 的世界，
蛮邪门的。
AO3 里面进行了非常有体系的学习。我看原著的时候，我有点模糊，记不太清楚。就比如安卓拉、格朗泰尔，他们这些都是谁？但是哎，进入了 AO3 世界，学明白了。
人一旦有了情感勾连，那一切都是清晰的。
对，
这么说的话，我初中的时候看的是《暮光之城》，不好意思，当年是买的盗版的《暮光之城》，因为它的原著可能有四本左右，都还挺厚的。然后当时也没什么钱嘛，就是在淘宝乱买。然后我发现，就是跟电影结合在一起也很好学。
寓教于乐，
对对对，两者结合着学，觉得还挺好学的，
很全面。
对啊，怎么就从巅峰时期慢慢的下降？所以是我们的娱乐越来越多了吗？
经济下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真的是就是在中学那种读物比较匮乏的时候，
嗯，
看啥都觉得挺好看的，
而且有很多选择。
对，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做英语报纸，那个中份的小故事，寓言小故事我都认认真真看。
还有那种脑筋急转弯好像也会在那种报纸的背页。
对，就是没东西看啊。
哇，吴师傅这个真的让我想起来，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那种就是一发下来课本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什么作业手册之类的，但是那个册子里面其实全都是一些阅读理解题，可是它都是一个一个故事，然后我就是会在课本发下来之后先把所有故事看完。
哦，我不会这样子，但是我们以前班上也有这样的，就是那种同学就是一发下来然后他也不干嘛，他就在开始认真的读那些故事，一个个读完。
对，
嗯，
就是很匮乏，但是就很有意思，
很想看看故事啥的。
我不得不说，雨果它放在课外读物里面还是挺好看的，因为有一些更难看进去的东西。
是，
那为什么上大学之后，大家就是可以自己选择读什么的时候就不读了呢？
那时候主要是有手机有电脑
啊，对啊，就是诱惑太多了，你可以看东西太多了，
而你可以看电影电视剧，对吧？
对，
这些
电影在我这已经算文化体力了。
对，就是现在有很多感觉需要认认真真看的很长的电影，
嗯，
在上中学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放在 MP4 里面看的。
哦，《
银翼杀手》就是最早的
最早那部，
我是在我的 MP4 小屏幕里面看的。
天哪，好艰苦的条件。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它可是娱乐的东西，那当然是美滋滋品完。
我觉得好像把那些电影放在 MP4 上，一下就很想看。你要是放在
有一种对，
有偷感的时候才好看。
你要是真放大屏，哎，又觉得有点无聊了。
对，
要有偷感的看。
高中的时候我跟我同班同学曾经逃过一节晚自习还是下午的自习去看《小时代》，在他刚刚上映的时候。我现在只能记得开头的时候那个唐宛如他在牙刷上弹走蟑螂继续刷牙的那个场景，过于震撼了，所以印在我脑子里。
我好像初中的时候也就只在看一下韩寒什么的，那应该是我人生。
你不看郭敬明啊？
没看，真没看。当年是有点所谓的鄙视链在，我知道非常幼稚，但是初中就是这样嘛。班上会分派别，有小四派的，然后也有韩寒派的，就是故作深沉，所以就读韩寒的会比较多。当年应该高低还是读了三本，我觉得对于一个小小的初中生来说，也算是在认真读了。
他俩的我都看，所以营养均衡。
营养，对，这才是营养均衡嘛。我当年就那个叫什么悲伤逆流成河，我说这啥玩意儿，不看，我就要看长安乱。那是我比较早的这个文学启蒙。完蛋了，文学启蒙，文学启蒙是韩寒。
可以了，可以了，
那也怎么不是文学了？
怎么不是文学？
那可是出版物哎。
啊，是。
对啊，他不是写过一个作文，
杯
中
灰
人，
杯中灰
人，人生把纸什么扔在那个杯子里。
对，新概念什么，
新概念作文大赛
是不是因为他迟到了，然后就给他出了一个这个题。
哦，对，
他一下子洋洋洒洒一大片。
主要是当年韩寒还是有一种，因为他经历比较特殊嘛，他好像是后来辍学了什么，但是由于他这个新概念作文大赛成绩很好，所以他在家长的评判体系里面不算是那种坏的榜样，就你还觉得他很有才华。这是初中时候的文化体力。那么上到大学的时候，你们看书的这个体力是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就是初高中这一会儿吗？就你们有断过？
好像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
对，因为看书它不属于学习。
是，它就是看，
并且它还属于一种家长认可的正经休闲。所以就还有动力看，就并且觉得看得挺开心。
而且很多都是故事嘛，就是你沉浸在故事里面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很有意思。
那我还真有点不一样，我应该是到大学高中大学的时候完全断开了读书的这个习惯，也是到开始工作之后才慢慢的一点一点捡起来，就是中间一整块全都断掉。我也不知道为啥，我猜可能一直在看韩剧吧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韩剧蛮好看的。
哦，对，我应该是高中大学的那几年一直在看韩剧，看巨多巨多韩剧。我什么杂七杂八韩剧和韩国电影全都看过。
那也挺好的，也是一种文化体力。
大部分都是烂片，不好意思。不是那种什么获奖的什么红上秀那种，不是。
但我感觉大学跟高中初高中的区别是，初高中因为非常的匮乏，所以的确是拿到那种难读的书也能美滋滋看完。但是到了大学，我当时是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跟文化相关的专业，有很多专业课是有 reading list 的，就很多。我后来才知道老师是不期待你读完的。是，我当时真的会很努力的把它看完，然后发现根本看不完，就很绝望。然后有的时候就已经看晕了，你看了半本发现自己没记住任何东西，会有这种状况。
我到现在也是看了半本没记住任何的东西。
对，我记得我当时给我创伤最深的一本书是现在的那个 M 系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你们那会儿就看了呀？
我当时是在香港上课看的那本书，我拿到的是繁体版，它是竖着的繁体字，然后它翻译的也不好，就是它翻译的很难懂，真的就是有一种 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
看一页然后好像捞了一些水，然后水又流走了。
就是我努力的看了大概一个星期，快把它看完了，然后发现我记住啥了，就有一种水塔用水洗棉花糖。
刚才已经出来两个比喻了，
啥也没有，
就是很绝望，很绝望。
没错，但是我觉得我的脑子好像是真的读不了那个竖排的。
我也是
从右往左，是不对吧？
啊，对，那个翻页。
我之前看过竖排繁体的一个日本小说家的侦探小说，还是借我同学的书来看，我就完全看不下去。他就，
但是我发现这也看人，因为我后来买过繁体竖版的耽美小说，看的挺开心的。
哎，真的假的？
看可快了。
跟内容也有关。
我能知道是哪一本吗？
啊，
哦，我看过这个，这是我大学的时候看的，从早看到晚，因为它巨长。
我买繁体竖版的耽美小说看的速度和我看横排是一样的，就完全不影响任何，就只是那个内容本身的。
对，还是好不好看的
问题。对
对
对 对，
吴师傅看那本是好看的，就是我是可以从晚上看到早上四点。
是因为看的巨快，所以根本不会看穿行。
我现在想起来，我文化体力最好的时候就是大学或者读研。大学的时候也是因为我的专业跟文化毫无关系，然后人就会很叛逆的想多摄入点文化。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等到大三就是很闲的时候，就是也没课了，然后也不着急毕业，那个去向也有了着落，就是 all in 的状态。剧我也看，我现在记得有一个剧叫九州天空城。
所以那个是你看过最怪的剧在那
段时间。也不是怪，我只是想说我的那个摄入非常广泛，
什么都有。
与此同时还看了塔可夫斯基的好几部。
哦，可以。我的大学可能就是因为我选的就是电影专业。
难怪难怪。
就我真的都在看韩剧，我觉得那个时候看韩剧对于我的专业来说，它就是一个
电影是工作，韩剧是生活。
哦，没错没错，韩剧才是生活。然后那时候学校规定要上的那种电影课，它是有电影放映课的嘛，然后就看过塔可夫斯基的，然后看过谁什么低俗小说，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没有很著名的那些影史那些片子全都看过。早知道那个时候开始标记豆瓣了，那时候没想着标记豆瓣，全浪费了，然后现在全都忘了。
你可以补标。
我发现的确就是爱好变成专业之后，它的确会让它变成一种班儿。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喜欢看一些比较严肃文学的东西，我就去选了那个现当代文学的课，然后就每周都得看两本，发现变得不喜欢了。它变成了一种你每周都得干的事情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反叛心理。我不想看了，我想看点别的。
没错，我当年上那些放映课的时候，其实它就是纯放电影，我每一节都会睡觉。其实也是毕业了之后才知道，老师当年放的其实都是一些很不错的电影。哎，其实就是去资料馆了，就是在小西天资料馆会放的那些电影。
你就在资料馆上学
了。我连低俗小说我也睡着了，你能想象吗？然后现在觉得这真的还挺浪费的吧，挺浪费的吧，那些资源都不容易获得。
我突然想到我大学还有一些残存的文化体力，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完了百年孤独，以及
厉害呀，
那你还是蛮厉害，
以及三体，
挺厉害的，
是吧？
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认真看完了它，并觉得写的挺牛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对于女性角色的描写是有一点那个。
我后来看过英文版的三体，我只看过第一本。我觉得译者在
起了很大作用，
对对对，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挽救。
刚才那个文化体力低下的原因还没有讲完，所以刚才真儿讲了，你们觉得你们文化体力逐年变低的原因还有什么呢？
就是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说的，把爱好变成工作，或者把爱好变成专业了，就有一种班感。把爱好变成专业是很 tricky 的一件事情，大部分时候你想把它变成专业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就是感觉这样我既在搞爱好的同时还上了课或者上了学，就完成了学业。但是真的把它变成专业之后就很难再找到那种热情了。
它就不纯粹了，
它真的不纯粹了。
我发现我最一以贯之的地方就是讨厌上学，所以我的爱好变成学之后就会讨厌它。
我觉得就是很本质的，就是本来身体的体力就会变低下， 身体的体力低下其实也不只是说文化摄入，其实所有的其他的事情我都做不动。然后我现在也就想到我下班之后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状态，就是躺在床上刷手机，但都刷的是很短的视频，一个一个刷过去，也不会留下什么，但是你就是度过了那段时间。
我之前有个感觉是，就除了下班之后本来就没什么力气以外，还有觉得成年人好像拥有一个长段的时间本来就挺难的。我上周左右嘛，点开了那个 PTA， 就是 Paul Thomas Anderson 的一个比较知名的电影，叫《
血
色
将
至》。那个电影应该是长达2个半小时，其实没有很长。我在看前面的时候，我还是进入的挺好的。其实他前10分钟左右都基本没有台词，就没有说话，就是那个主角大哥就一直在挖矿之类的，我都看了。然后中间我可能看到1个多小时的时候，专门停下刷了回手机，当成我的中场休息，休息好了然后再继续看。但是看着看着那我的家属就回家，然后我们有一些事儿需要去商量，然后就又中断了。跟家属把事情聊完之后呢，我就发现我没办法再去看那个电影，因为刚才的那个聊天它其实也是需要花费精力和体力的，就感觉没有办法再看完那个电影了。然后我就可能放到第二天在晚上的时候下班再回去看。我当时就觉得天哪，就是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以前吴师傅有过一个词叫什么，我们是最优质的劳动力，因为我们没有孩子，没有父母需要去照顾。
之前说的是普通劳动力的加强版，
嗯，
是一个超高速运转的劳动力。
我们已经是超高速运转的劳动力了，下班之后都还是只是这个鬼样子，能够吸收的有营养的文艺作品是非常有限的那个精力体力。我当时就觉得我很难想象，如果是那种有孩子的人，那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完一部2个半小时的电影？就是一个成年人要拥有一整段120分钟的完完整整不被打扰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如果你是处在一个这种社会关系里面的话，就很难不被打扰。刚才有讲到一些文化体力巅峰时期，你们在文化体力洼地的时期会看或者会听些什么东西？你们现在会觉得自己处于文化体力的洼地吗？
好像比洼地稍稍高一点吧，因为有过比现在状态更差的时候。
讲讲
那时候是啥时候？就是加班特别严重的时候。
不是，我经常有这种状态特别差，因为我是那个痛经非常厉害的人嘛。有的时候吃了止疼药也没啥用，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就躺在床上又睡不着，因为难受就想用手机无意识的刷一些东西。然后以及就是我一年可能发个1-2次烧，发烧的时候也会这样，我就会无意识的摄入一些傻叉文学。我的人生中看过很多傻叉文学，都是在这个时候
发烧和痛经的时候看的。
对，
我好像是文化体力自然派，我比较知道我就不是一个特别高深的人，或者是能够去研究特别深奥的不管是文学也好还是影视的人，我就是喜欢一些大众的通俗的有意思的东西，那么我就会去根据我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我喜欢的读物。我会根据自己的当前的一个精神状态，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今天想吃菜了，那么我就选择一些有菜味的这种文化产品。如果我今天想吃肉，那我就去看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如果想要去深度动一下我的大脑去学习一下，我还是会去看一些正经的书的。现在更像是原谅自己或者说放过自己，不太以一些硬性的指标来给我做一个划分，就是说我今年要读一些特别特别厉害的作品，就不太会那样了。我接受我的本质。
你刚才那个不接受让我想起我前两天刷小红书看到有人写了一个快捷指令，那个快捷指令是你刷小红书刷够了20分钟就会自动跳转到微信阅读。好多人都 copy 了那个。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用吧，
还能再跳回来。
但是我看到了一种进步的执念，一种向好的心。
20分钟很短吧，
连番茄时钟都没到，是不是？
对对，还没到一个那个区间，我感觉。
而且同时补充一下，这儿说的这个，觉得大家要对这些看正经书，就是进行一些非常正经的文化体力劳动的人去美这件事儿，我也是在微 微信读书完成的，是我在微信读书上面发现了蛮多他看过很多正经书却现在依然是一个很离谱的人。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呢？就是点进去一个划线句子，发现他在那里留下了非常惊世骇俗的发言。我说什么人说这种话，我就点进去发现他竟然博览群书，博览群书不知了傻叉，
太好笑了。
是
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子的。我自己在文化体力洼地时期，其实我一般能够觉察出这样的时期都是看我的通勤的时候在干嘛。
嗯，
就如果通勤的时候我点开了一些有知识含量的播客在听的话，我可能就文化体力还行。但是如果我点开了比如说像姜思达的播客在听的话，那就说明我应该就是没啥体力，没什么心情，并且我会在通勤的时间上不断的刷淘宝，就不断不断的刷淘宝。因为之前也有讲过嘛，我通勤去运动什么的经常就是一个小时，所以我每周都有非常多个一个小时在路上。所以其实这一个小时就是我之前利用的好，就比如说像看刘俗娣那会儿，我就是会把所有的这种通勤时间都拿来看那个书，
很厚一本呢，随身携带。
对，我真的就随身携带，我就是用这些所有的这种碎片化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通勤就看了很多。但是我今年吧，反正已经很久都没有利用地铁通勤时间看书了，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努力今年，不知道是咋回事呢。嗯，
我回去把那个快捷指令发给你。
但是我觉得你们就是读网文的人读书特别快。
那读网文再不看，
网文的要义就是
读什么快、
对，就是我说你们读网文，我不是说你们读网文快，是你们读一般的书都很快。我观察过我一般读一本书的时间，但是我本来就是偏慢的类型，但是你们所有人都比我要快很多，就包括那个子也看网文嘛，他读的也很快、经常你们就是有一本书我可能看了一个月左右，在你们这儿好像是一周就能看完的量。
但我觉得读的快不代表任何东西。
对，就是你可能、
我读的慢也不代表任何东西，就也不代表他就入了我的脑。
可能网文训练的人他就是会快速的提炼关键键词重点和情节，然后把这些东西过完吧。
嗯，
你刚刚说通勤的时候一小时或什么的，我通常通勤的时候就是要么发呆，要么看网文，要么刷淘宝。对于我来说是每天我一个很沐浴焚香的时刻。就是我每次进淘宝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是一个心流的时刻。
所以你的洼地时期是啥时候？
前几年，但是具体是我感觉应该就是一些工作疲惫之类的，然后回去就是做不了啥，但是看别人把一个本来特别脏的地毯洗得好干净，像新的一样，
那些是很解压了，
很治愈，
很治愈。但是其实今天这一期有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可能吴师傅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剩下的三个都是编辑嘛、基本上是把自己的文化体力绝大部分人90%都是给工作的。你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两面都有。
对，它当然是两面都有了。如果现在可以让你选，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份工资一样的工作，然后你就可以去了、但是它就不是一个这种，
他是做表
差不多，
他工资
假设你也会做表，就是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做这个事儿，就假设你也是做表，那你会去那一份工作？
我觉得我不会、就是我发现了，
那所以你就是选了那个是好事儿嘛？你看一下都要这么问。
但是也有坏事吗？就是因为我的很多选题它是跟影视相关的，然后我就没办法享受那个观看的快乐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是为了哎看一看这个电影可不可以写、然后这跟你完全没事的时候说静下心去看一个电影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前两天就是因为在写一个影评的稿子，那个稿子它是有一点讲人类美好感情暗恋这个东西的，然后我发现我坐在工位上我写不出来这种美好的感情。
你最后去哪儿写？去咖啡馆写
啊？那倒也没有，回家
回家写吧。应该就是还要去咖啡馆写，太有情趣了，实在是。我自己是觉得肯定是好事儿，即便会有疲惫的时候，因为把文化体力献给工作有很多时候也变成一种倒逼吧。如果不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话，我可能很多东西我都不会去看。
是的，
就会少看很多东西，就是那些东西虽然看了之后它是转化成工作的一部分了，但是那个它转化成的那个工作 的成果起码不是一个你想要把它抹除的东西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的工作他是没有办法有这一点，所以放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上来看的话，它还是拓展人的这个知识面嘛。而且因为这份工作也跟表达有关系嘛，其实有很多人他并没有表达的平台，
嗯，
然后像我们做这个工作天然有一个表达和发声的平台，只不过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太熟悉了而已。
我再补充一个优点，一般你在用自己的文化体力去享受一些兴趣爱好的时候，就会努力找到自己的同文层嘛，
嗯，
就是同好。很幸运的是你的同事就是你的同好就是你的同事就是你的同文层，这不是在所有工作里面都会出现的。
确实。
好吧，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些关于如何培养文化体力或者是散养文化体力的小小的建议呢？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每天4点就下班可以有效提升文化体力，只要每天3、4点就下班的话，然后你晚上回家那时间变长嘛，变长了就可以看了。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回家之后是发现要做的事太多了，
还有2小时就睡觉。
对，这个是我的，不是我的建议，是我的想法。
我有时候也会很羡慕小学生的那个作息，就是经常我们可能3、4点如果下一趟楼的话，因为附近有个学校嘛，然后就发现那些小孩正在放学，那你就会想他们真好啊，现在就放学天还亮着，虽然要写作业但应该还有时间在小区里面玩一玩跑一跑吧，然后晚上就可以8点半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很早的醒来再开始上学，就觉得这样的一切都会变得更积极和有指望一点。
嗯，我好想有暑假，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呢？
因为你不是老师。
我个人一个散养文化体力的方法是从你感兴趣的东西往上升格一点点，就是文化体力，文化它有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它和什么都有关。
嗯，
任何东西往上升格一点点都会出现文化。就比如我最近同时还在看一本书叫关于偶像一边纠结一边思考，它其实是讲追星的，
是，
但是你往上升格一点点呢又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思考，就是它跟你的生活很近，同时呢它又有一点点文化属性。我之前还是搞音乐剧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向上追溯的行为，就比如之前、
哦、音乐剧可以，
你干啥了？
对，音乐剧可以
就是我
去看悲惨世界
然后写剧
情，对对对对对，看悲惨世界
写论文
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当时很喜欢吉屋出租，网上追溯去看了，因为它是歌剧改的嘛，其实去看了他那个歌剧波西米亚人，我平时可是闲的没事绝对不会去看歌剧的，至少他给了我一个入口让我去看了一个歌剧。
这不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开始追星就会学剪辑、学韩语、学日语、学英语。
没错，我的韩语也是靠韩剧学起来的，
就是任何
学无止境。
对啊，升格一点点就可以开学了，
开学，
开学了，开学了。
这样一听感觉很乐观，
很乐很观。
那我再说一个，就是实操性很强的吧，那就每天晒10分钟太阳。
嗯，
就是补充一些自己跟阳光接触的机会，然后也补充一些维生素什么的，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生活是有指望的，心情积极一点，有一些余量的话我觉得就会想要去了解更多。如果自己的生活就是过得很不快乐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心力去了解一些东西的。
嗯，
嗯，总体来说还是就是当你对生活还是有一些好奇心的时候，好正能量这个结尾。但是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先得满足自己的吃喝的需求，才有那个精神需求可以去追求。
嗯，是，
嗯，对的，前面的都满足好了之后，你开始会对生活有一些好奇心和求知欲，然后就会开始学起来了。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聊到这边也差不多了，相信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也比我们更能学吧，所以这一期大家
学无止境，
笑纳笑纳，主打一个推广这种学无止境、学海无涯的精神状态吧。那么希望大家国庆回来的这一周也是平安无事，
笑口常开，
笑口常开，工作顺利吧，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祝大家生日快乐。
那么我们就来一下我们的结束吧，三二一，
就这样吧。